济玩完，中国房产变白菜价。中共拒台善意，两岸旅游求学中断。香港两名英籍终审庭法官请辞。航运缺货柜，未来几个礼拜情况恶化。业界话出国旅游这个习惯或然不搭机。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两岸新闻。我是林思明。今日是6月7号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国房地产市场再度传出一连串重要的变化。不过分析认为这些变化并不是好事，反而预告中国经济很快将有重大危机。中国有超过25个城市陆续取消房产限购措施，并降低对首期的要求，但这个未能够成功刺激房市上扬，于是近期各地再度出现促销潮。长沙宣布买屋7日内改变主意的话，可以无理由塌订，只要事先签好无理由退订协议，屋主可以不提供任何理由就申请房企退订金。广州有楼盘率先推出先住后买，买屋的人可以在样板间试住3日2夜，这些样板间装修完善，洗卫厨房一应俱全，试住期间可以下主。国内自媒体中产先生发表文章说，无论是先试后买亦或是7日无理由退订，都完全将屋当白菜来卖。除了取消各地对买屋的限制之外，最近两个月中共还降低按揭首期的门槛，并下令各地政府收购库存商品房用作公房，这个激怒了现有的屋主。纽约时报6号报道说，很多屋主都是靠死悭死抵来买屋，住房是一项主要家庭投资。现在习近平反面取消买屋限制，屋主担心这个会压低屋价，对经济的不满可能动摇社会稳定，屋主的反弹同样可能引发动荡。报道举例说，刘女士一月在西安市中心使了大约300万人民币购买了一套4房的房屋，后来她发现国有开发商保利集团推出新政策，向买家提供大约29万元的折扣。刘女士说，大家都好激气，这个完全是欺诈消费者。于是他屋企小区的业主打电话给西安市长办公室要求补偿。在被当局拒绝之后，业主前往售楼处抗议，被警察到场驱离。四川一个小区内有100多套新屋被国企收购，并要改造成公共住房。有业主投诉说，这个令到小区的屋价一落千丈，已经买屋的业主都苦不堪言。段先生在长沙一个有20栋楼的小区买了一套公寓，结果最近其中一栋楼将转为公共住房。段先生说，业主非常愤怒，要求将公租屋和其他部分隔离开。中共的所谓拯救房市政策，既激化社会矛盾，亦未能够阻止屋价下跌。投资银行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加西亚·埃雷诺对《纽约时报》表示，很难通过取消限制来刺激购买。无论点，这个都不是解决办法。通常这样做都意味着为时已晚，反而会加剧公众的担忧，认为市场出了问题。自媒体人翟山英在最新节目中说，收到来自国内的消息说，中共中央内部会议已经确认中国经济保不住了。他说，中共中央论证了一轮，试了一年多，最后发现要救经济必须要救房地产，其他什么都不得，所以今年回来再揸房地产。但这两个月手段使晒，杭州、苏州的户口限制全面开放，北京、上海亦部分放开，但根本没用，稳不住屋价下跌。连政府落场买屋咁大嘅利好，亦只系减缓整体下跌。房地产百强5月销售数据已经出台，所有新屋销售面积、销售价格都腰斩，所有房企距离破产都越嚟越近。但政府已经冇救市嘅手段，下边就可能系房地产不可控咁下跌。房地产跌落嚟，金融即刻就顶唔住。翟山英判断，中国经济这一种顶不住将会是全系列的顶不住。目前距离中国经济崩溃只剩下半年， 首先崩的会是股市，因为现在需要钱的地方太多，当局要先拿钱去救命，没有钱救股市，印钱都来不及。如果国家都在这里套现，股市可想而知会崩盘。台湾放宽赴大陆组团旅游，但中方却叫停原定赴马祖考察的观光团。学者分析认为，北京拒绝台湾总统赖清德释放的善意，未来两岸关系可能会持续紧张。台湾交通部早前宣布，因为中方片面更改海峡中线 M503 航线，违反对等原则，从6月1号起停止旅行社组团前往中国观光。不过赖清德政府5月30号宣布，5月底前成团的旅客仍然可以前往大陆旅游，不受禁令影响。后续台湾还会采取滚动式检讨，可以令到近2万名旅客顺利出团。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李丽珍解释说，自从赖清德总统520就职以来，中方对台军演又打压台湾参与世卫大会，但台湾仍然在放宽旅游限制方面尽量务实地释出善意。赖清德在520就职演讲中亦都呼吁两岸在对等尊严原则下，以对话取代对抗，先从重启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和学生来台就学开始，一起追求和平共荣。但是中共拒绝回应台湾的善意。中共福州市旅游协会在5月30号晚间临时致函台湾的马祖观光协会，通知原定6月10号赴马祖的旅游交流活动延期，理由是忙于筹办端午节活动。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收到福州市这份通知之后，马祖观光业者大叹两岸毫无互信，最后苦了业者。针对两岸观光交流停滞，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吴塞智对美国之音表示，赖清德喊话重启交流，又在禁团令生效前放宽限制，都是给中方一个回旋的空间，但是换来的却是中方叫停马祖观光的强硬立场。由此可见，两岸关系在短中期内都难有突破，但这个对台湾损害有限，因为台湾近年经贸越来越国际化，对中国的依存度下降，中方想借经济胁迫台湾的可能性不大。东吴大学政治系兼任副教授吴建中提到，过去台湾的地接旅行社多次被中方拖欠团费，又遭到陆客抱怨旅游质量不好，但因为缺乏官方对话或者担保，台方旅行社往往很难据理力争。另外，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日益缩紧，特别是国安法通过之后，台湾人去大陆观光的风险亦都比以往高。吴建中说，台湾已经准备好迎接中国旅客和学生，但棘在中方不放人。就他了解，很多中国学生已经致函台湾行政部门要求来台求学，但中共政府坚决拒绝开放。中央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邱俊荣认为，中方的旅行团禁令以及片面终止关税减让对台湾总体经济的实质影响都不大，所以在政治层面上，台湾政府必须坚守两岸对等公平的立场。邱俊荣说，以美国为例，对中方去风险的过程中势必波及部分产业和消费者，但是为了确保国家整体的经济安全，执政者不能够退让。邱俊荣建议台湾旅游业反思，少了来自中国的快钱之后，怎样优化观光质量来争取更高利润的商机。他举例子说，日本面积比台湾大很多，但最近的观光人潮搞到京都都顶不顺，生活品质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对容纳能力有限的台湾来讲，是不是要冲击旅游人数，这个问题值得考虑。英国金融时报6号报道，来自英国的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柯廉斯勋爵和岑耀信勋爵今个礼拜已经提出请辞。岑耀信向《金融时报》表示，他将在适当的时候就辞职原因发表声明。柯廉斯就说，辞职是因为政治局势，但他仍然表示对香港终审法院及法官的独立性有信心。 香港司法机构6号晚间亦发表声明，确认两个人已经分别向行政长官请辞。郭廉斯和岑耀顺分别在2011年和2019年成为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2021年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贤德和副院长贺之义辞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职务的时候，岑耀顺曾经撰文透露，一直有人呼吁英籍法官辞任，向中共政府施压。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上个月发表的年度报告中，曾经建议美国政府制裁香港的检控官、法官和其他参与破坏自治和人权的人士。自从港版国安法生效至今近四年，至少6位英澳法官辞去或不再续任香港中院法官。在郭廉斯和岑耀顺辞职之后，终审法院只剩下8名非常任普通法地区法官。至于香港本地法官，第一位在香港国安法订立之后离职的是区域法院法官沈小文。沈小文在2021年决定提前60岁退休，放弃每个月逾23万港元的薪酬，带屋企人移民英国。沈小文曾经在4个月内对14名被控暴动罪的人士全部判决无罪。全球航运目前面临货柜短缺的问题，进而导致货柜价格飙升。国际货柜航商高层判断，这个问题在未来几个礼拜到几个月内会更加严重。也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商船，迫使航运绕道非洲好望角。根据经济时报报道，绕好望角导致航线加长，运费上升，亚洲和中东港口塞船情况加剧，空货柜短缺，航运商一个月内两次上调运费，保持空柜流动始终是困难的事。譬如中国是产品净出口国，而美国是净进口国。平均来讲，商船要搭载三分之一的空货柜才能够满足货柜调度的需求。但现在补充库存和航运旺季提前开始，同时船舶航线加长，这些因素抵消了仓位和货柜的能量。全球船舶租赁公司执行主席尤鲁科斯日前对分析师表示，现在可以看到货柜明显短缺的情况，再加上港口涌塞，令人想起疫情期间的情况。挪威货柜航运商执行长巴克上个礼拜分析，货柜短缺问题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到几个月内变得更加明显，因为空商现在几乎都找不到。根据海事研究顾问公司德鲁里的数据，去年货柜产量亦跌至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绝大多数货柜都是在中国制造，生产商正准备提高产能。爱尔兰机场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说，帮行李箱绑丝带来提高辨识度，却可能令到你错过航班。周刊王6号引述爱尔兰媒体的报道，杜柏林机场行李处理工作人员约翰说，旅客经常在行李箱绑丝带或者是小吊牌，但行李箱在自动扫描的时候，丝带可能被卡住。如果不能够自动扫描，行李就必须改由人工处理，这个可能拖延旅客行李送上航班的时间，甚至是行李可能赶不上航班。约翰亦都建议将行李上的旧航班贴纸拆下来，否则可能在扫描过程中被混淆而出错，耗费更多的时间。总体来讲，没有任何标记的行李能够处理得更快。除此之外，如果行李箱的轮能够收起来，就务必在托运之前将轮收好，这个可以有效降低行李箱轮的故障率。约翰同时透露，有部分人的行李会被打开检查，是因为旅客可能将杏仁糕装入行李，而杏仁糕的密度和部分的爆炸物相同。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